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如果福建嘅农民将超过蔗糖甜度8000倍嘅化学药水源源不断咁喷洒喺你即将食入嘴入边嘅杨梅上，而官方嘅处理只系罚酒3杯，问责23名官员，你会感到恐惧吗？更加诡异嘅系，与此同时，在山东刚刚开业的外资三毛超市入面，有无数的人公然破坏规则，食完熟食之后将骨头掉回到货架，甚至发明了拼好母这种震惊全网的白嫖新模式。这个就是今日中国社会最诡异的两张面。在农贸市场入面，你随时可能被清醒作恶的同行慢性毒死。在摩登的超市入面，大家就在为了迎头小利疯狂地践踏规则。你以为这个只是个别的食物安全问题和不文明行为？不是，当你将毒杨梅的恐惧和三毛超市的集体狂欢放在一起，你会看到一个令人背脊发冷的真相。一个十几亿人口的社会底线已经被彻底打破，人们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在各个领域互相吞噬，而这个庞大的互害体系究竟是谁亲手喂养出来的？那个声称为人民服务了70多年的政权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由最近一条插爆网络令无数人彻底崩溃的新闻讲起。今年5月中，有记者深入福建漳州龙海区，走访了当地10多家杨梅收购批发点，结果令人目瞪口呆，每一家没有任何例外，每一家都将鲜红的杨梅成桶成桶地浸在违禁甜味剂和防腐剂的毒药水里面。其中一家使用的甜味剂浓度竟然达到蔗糖甜度的8000倍，这个是什么概念？毒性强到连负责浸泡的工人自己站在旁边都面露恐惧，一啖都不敢吃。而最令人背脊发冷的是这些杨梅的庞大数量和流向。在旺季只是单一问题，收购点一日的出货量就超过5000斤，这些浸足毒水的杨梅之后通过一两辆冷链物流车大摇大摆地奔赴浙江、上海、广东等沿海发达城市，被送上城市中产、老人和子女的餐台上。可悲的是，事件披露到现在根本没有任何人去彻查这批已经流向全国各地的毒杨梅究竟去了哪里，更没有任何一个批发商或监管部门提出要对已经吃了毒生果的无辜民众进行哪怕是一分钱的赔偿。他们就好像泼出去的水消失在茫茫人海里面，任由毒素在老百姓体内静静沉积。注意，这里有一个细节非常关键，当记者问收购点的老板难道不怕出事吗？老板说大家都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这5个字是整个故事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无知，不是偶发，而是行业潜规则，是一种集体的清醒的理性计算过的作恶。那官方是怎样回应这一场集体投毒的？24号深夜，他们发布了一份冷冰冰的通报，宣称问责了23名官员，23人没有刑事追责，没有人为此坐监，只是体制内心照不宣的行政处分。这份敷衍自极的报告一出，没落上很快引起轰动，引来了排山倒海的嘲讽和滔天愤怒。这个处理结果和罚酒3杯有什么区别？今日罚23个，听日就能够培养出230个，每次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自罚3杯，下次又来，倒霉的永远是底层，不要查了，查了也都没用，好坏都不吃了，再见。 字里行间不是无奈，而是对这个监管系统彻底死心的绝望。杨妹的风波还未平息，另一个影片又出来了。一名网友爬山时偶然间路过一片茶园，发现茶树下堆满各种塑胶樽，一樽上面清楚写着茶叶催牙促长剂。他举起手机问了一句，这个茶还敢喝吗？留言区的回答是，这个是慢性杀人的毒药，早就不敢喝国产茶了。毒杨梅，毒茶叶，这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敌敌畏、红大剂、植物生长激素、杀虫剂，这些农药大量用在生果和蔬菜上，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这个社会还有多少这样的行业潜规则，只是还未有人举起摄影机。一个月前，一篇文章在网络上静静流传，是一个在中国做了8年预制菜的工厂老板，是一个失眠的深夜写下的自白。他说，这8年做的事，我比哪个都清楚。那盒饭里面加了什么？很多人问我，预制菜到底安不安全？我告诉你，合法，但合法不等于没事。他解释了为什么预制菜里面的肉永远比自己做的嫩，不是厨艺好，是因为加了一种叫做聚磷酸钠的添加剂。这种东西能够令一斤肉变成一斤四两，能够令干扁的鸡胸肉变得水嫩多汁。但他查过资料，知道他进入人体之后会怎样，它会在血管里面形成沉积，一点一点将你的血管由橡皮管变成水泥管。它说，不加这个，我的成本至少要升30%，加了一份排骨饭，我可以多赚3元。就为了这3元，它说我向每一份饭里面多加那些你品尝不出来的药。而我这样的人全国有多少？几千家，每日出几多份饭？几千万？我不敢计。这个老板不是文盲，不是无知者，他是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选择继续做。这个才是令人绝望的地方。事实上，预制菜问题远不止于此。有调查显示，在四川省3个城市抽查的210份预制菜样本入边，几乎全部验出塑化剂，最高超标国家标准13倍。而塑化剂是导致年轻人不孕不育、青少年性早熟以及乳腺同卵巢异常增生的重要因素。只是中国而家有几多年轻人被呢啲嘢静静伤害，但根本就冇察觉到危险。由田间的毒杨梅到工厂的预制菜，这个不是个别现象，这个是一条完整的互害链。这条互害链的背后是一座由政权亲手奠基，用彻底的信任崩溃所浇灌出来的社会性道德废墟。在这片废墟上生存的唯一法则不是良知，而是比哪个都更没底线。如果说毒杨梅、预制菜是中国人在食物链上互相伤害，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他们怎样在公共空间里面将这种互害哲学发挥到极致。今年5月，山东济南和青岛两家山姆会员店同步开业。开业当日现场出现了什么？有网友拍到货架上放着被人食剩的牛肋排，饮了只剩下半樽的饮品，已经被开封吃了一半的鸡肉，一口气拔了好几个塑胶袋的大妈。还有网友反映，其他顾客没有抢到心仪的商品，就偷自己购物车里面的。网友就此表示，学到了，原来260元的会员卡是自助餐年卡，这个是三毛新出的自助餐模式吗？但更离谱的是，在后面几日之后又有人解锁了新模式。一名没有会员卡的博主先是跟住办卡的顾客混入超市，由于无法自行结账，他直接用微信支付向其他顾客购物车里面的食物购买。换句话说，他在超市内向陌生人的购物车付钱，将其他人的东西买走。网友挖苦， 拼好帽，这个是三帽加上拼多多逻辑的合体，带着浓烈的中国特色。不埋单就开来吃，随便跟陌生人混入去，在超市内拆封购买人家的商品。这个任何一条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就算是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都属于不可思议的行为。但是这里它不单止发生了，还被拍成影片传到网络上，换来的是点赞和挖苦。而更加深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行为在当事人看来根本不是问题？如果说上面提到的事件所展示的还只是中国大陆的问题，那接下来这几个故事就是这种道德缺失走向世界舞台的缩影。今年4月22号凌晨2点，一架由重庆飞往吉隆坡的亚洲航空班机，所有乘客已经登机准备起飞。一名中国女乘客突然开始大闹机舱，起因是什么？她的同行亲友未能登机，她在客舱里面情绪激动，大声打电话，邻座的马来西亚乘客请她降低音量，她不肯，双方发生争执。机组人员介入用英文沟通，这位女子不满对方不讲中文，情绪继续升级，最终这名女子被警方强行带走，而航班因为事件被延误近两个钟头。多名中国乘客因为错过连接航班，被迫在吉隆坡滞留一日，预订的酒店全数作废。更加触目惊心的发生在泰国曼谷。今年5月13号，一名30岁的中国男子在曼素那普机场出境时，因为不懂得操作自动通关闸门，情绪失控，冲上去猛踩设备，并辱骂前来制止的航警，他被当场逮捕，泰国当局以刑事损毁罪起诉，索赔45万泰铢，撮合人民币约10万元，并将他列入黑名单，终身禁止入境泰国。不懂得怎样用闸门，这个很正常，可以问工作人员，可以等候引导，但这名男子的选择是用暴力发泄挫败感。如果你以为这种行为只是发生在陌生的异国他乡，那香港五一长假的景象就令你更加心寒。因为香港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地方，同文同种，历史相连。不过今年五一黄金周，大批大陆游客涌入香港郊区西贡，带来的是一场令香港人愤怒但又无可奈何的生态浩劫。有中国游客在西贡火石洲附近海域浮潜，大肆捕捉超过30只海胆，并在小红书以海胆自由的主题标签大晒战利品。相片中当事人手持打开的海胆，面露笑容，身后的女子就继续叫开更多。海胆自由这四个字刺痛了无数香港人的眼睛。世界自由基金会香港分会警告，捕捉海胆的行为很容易引起网友效仿，过度采捕会严重破坏海洋食物链及生态平衡，而香港水域的紫海胆数量正日益减少。香港网友在社交平台愤慨留言，这里是香港的大自然，不是你家的海鲜摊。望住香港的自然环境这样被大肆破坏，我觉得很无助。最令人为之侧目的是另一个场景，一个中国男子在西贡乱抛垃圾，被当场罚款3000港元。他同行的朋友不单止毫无愧色，反而振振有词说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好可笑，我交钱不就得了吗？他有没有权利不带走垃圾？有没有？我交钱不就得了？这七个字是整个故事最值得细细咀嚼的一句话。它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规则是可以用金钱绕过的。罚款不是惩罚，是收费服务，只要给了钱，破坏一切都有正当性。这三个场景，大闹马来西亚航班，踢坏泰国机场闸门，五一洗劫香港西贡，联系在一起。 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种对规则的漠视，对公共资源的掠夺，对他人的无视，不是地域性的偶发事件，而是一种被系统性培育出来的行为模式，正是跟随中国游客的脚步蔓延至世界多个角落。我们再来看一个你可能没有想到的故事。今年五月，意大利奢侈品牌喵喵以及之前的圣罗兰相继对杭州至少三个街道实施区域限购，也就是说这些街道的地址根本落不到单。原因是什么？这三个街道正正是杭州直播电子商务平台的核心聚集地，集中了大量网络红人和 MCN 机构，而长期以来这些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着完就退和偷样打板行为。具体是什么操作？有买家两年内在同一家奢侈品店落单近千万，最终全数退货，退货率100%。有人买回去不拆吊牌，影完相或者做完仿版打样，再用7日无理由退换政策退掉。一位业界人士透露，只是三个月时间，一个街道的买家在他的店铺下单超过100万，退货率超过90%。但是物流、质检、包装的隐性损耗就超过20000元。最终商家只能够作出一个无奈的决定，拉黑整条街道。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欺诈，而是一个地区、一个产业生态在系统性地利用规则的漏洞，对外资品牌进行有组织的剪羊毛。他们将欺骗包装成消费者的权利，这种行为最终伤害的是所有消费者的诚信，因为品牌为了自保只能够收紧政策，令所有人承担代价。这个不是劣根性，而是一个政权70多年洗脑工程的结果。看完以上的一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中国人是不是天生就这样。我在这里明确地说，不是。这个结论不单只是出于公平，而是有据可查的。台湾人、香港的华人同样的文化血脉，同样的语言，但就在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公民面貌。你在台湾的便利店不会看到有人将零食食完将包装塞入货架，你在香港的地铁乘客会自觉排队，就算没有任何人去要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场集体的道德大迷失，绝对不是天生缺陷，而是中共统治70多年来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用国家暴力机器强力推动的政治工程的必然产物。这场政治工程通过三个冷酷的步骤彻底抽干了这个民族的灵魂。第一，消灭传统理论的根基，历次政治运动将儒家的诚信、礼让、仁义批为封建糟粕，扫入历史的垃圾桶。文化大革命就将这个过程推向顶峰，不单只要大家互相揭发、互相伤害，几代人在斗争哲学中长大，被教导吃亏是傻瓜，让步是软弱，算计才是生存。第二，将利益确立为唯一的行动准则。改革开放之后，先富起来的逻辑很快填补了道德真空的位置。问题是这个逻辑没有边界，它告诉你知可以追求财富，但没有告诉你知不能够用伤害其他人的方式去追求。当监管缺失，当司法不独立，当被捕才算错，成为潜规则，人们就很自然地学习了能占便宜不占才是傻仔。第三，制造全面的信赖崩溃。当一个政权本身就建立在大话和欺骗之上，当官员的腐败被默许，当举报者被打压，当讲真话的社群被赶尽杀绝，普通人凭什么相信诚实有回报？凭什么相信规则是用来遵守的，而不是用来绕过的？在这种体制性的绞杀下，普通人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剥离自己的良知。这个不是道德的选择，这个是生存的本能。 当互害成为被制度默许甚至鼓励的生存模式，整个社会就不可逆转地滑向了深渊。当我们将福建的毒杨梅、三毛超市里面的平好梦、泰国机场被揼碎的闸门，以及在深夜失眠的预制菜老板拼在一起，一条隐蔽的锁链已经完全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是一个民族悲剧性的两张面。这班在国内被毒害、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人，他们不单止是这场道德崩溃的施暴者，他们更加是这场持续了七十几年的政治浩劫中最深重的受害者。他们被剥夺了信仰的权利，被斩断了文化的根脉，被掉入了一个只有弱肉强食、没有公平正义的角斗场。他们在恐惧中互相伤害，又在迷茫中向世界输出混乱，而只是那个以权力为核心、以大话为基石、以互害为驱动力的极权体制仲存在一日，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就不可能得到解决。无论官方发布几多份文明倡议书，无论学校入面背诵几多次核心价值观，都无法隐瞒这个体制正在系统性制造文明破坏者的本质。重建一个民族的道德和尊严，必须由打破这一面高墙、瓦解这个互害体制、重建真正的法治与信仰开始。只有当权力被禁锢，当诚实不再成为生存的负担，这一片被毒素浸透的土地才有可能重新开出文明的花。这里是如精彩市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